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黄冈法轮功学员刘继刚被迫害致死，老伴被网判入狱，被迫害精神失常的王德金含冤离世，河南法轮功学员郭宝军绝食抗议迫害，生命危急，曾遭14年冤狱折磨，七旬法轮功学员又遭批捕。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大金镇法轮功学员刘继刚先生2019年7月19号被武穴市公安局国安大队梅川派出所和大金镇派出所警察合伙绑架抄家，被抢走电脑、打印机、法轮大法书籍、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后，被关押到武穴市看守所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8月26号刘继刚被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9月13号前后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狱方声称是出气不畅而死。刘继刚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被绑架，2009年7月7号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期间狱警指使看管他的犯人将他殴打至面瘫，只是因为刘继刚没有做所谓的罪犯服刑作业。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是集中关押湖北省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持续了20多年。监狱警察采取禁止说话、暴打、冷冻、针刺、强制喝尿、用药物毒害、上大褂、锁狗链、做老虎凳等多种暴力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监狱除了严密封闭系统性的迫害外，还与所谓的理论专家、高校教授、洗脑班及各级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处于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中。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上智市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王德金先生，因老伴儿被冤判入狱，无人照顾，于2020年11月含冤离世，终年78岁。2004年上智市法轮功学员为了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安警察讲真相，怀着慈悲善良的心写了一封给上智市610公安局的公开信，希望他们不要迫害无辜善良的百姓，并忠告他们无论谁做了恶事将来都要偿还。上智市610公安局政保大队警察不但不听忠告，还以此为借口抓捕法轮功学员。2月16号半夜，王德金、杜桂英老两口遭到上智市610公安局政保大队及派出所人员抓捕，夫妇二人双双被网判四年。王德金在狱中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2019年7月，王德金的老伴杜桂英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被黑龙江省阿城市法院网判四年，至今仍被关在监狱。精神失常的王德金由于无人照料孤独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3号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郭宝军的儿子接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电话，要求家属到看守所指定的住院监管楼探望郭宝军。据悉，郭宝军自2019年11月被警察绑架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以来，一直绝食反迫害，现在生命危急。郭宝军的儿子看到父亲躺在有十几个病床大的监狱室房间，郭宝军被迫害得十分消瘦，人已面目皆非，鼻子上插了胃管，胳膊一块块青紫，还带有针孔，身上插着导尿管，脚上带着脚镣。郭宝军见到亲人后发出微弱并带有哮喘的声音，嘴巴干得起皮，病床旁放着氧气瓶。2019年11月10号晚，郭宝军向民众发送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绑架关押。2020年1月9号， 郭宝军被非法起诉到郑州市中原区法院。6月13号，郭宝军被中原区检察院视频开庭。庭审中，郭宝军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散发法轮功资料是让人了解事实真相，分清真伪善恶，不被谎言欺骗。6月29号，郭宝军被中原区法院冤判2年，被勒索罚款2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马军女士，2020年10月27号被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劫持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至今。11月10号被城关检察院非法批捕。马军是兰州市金城旅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干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严重颈椎骨质增生，由于压迫神经，手臂不能活动，生活不能自理，病痛难忍，整夜不能入睡。后来他又患上胃癌，病痛使他陷入绝境，无奈中他选择了修炼法轮功。修炼不长时间，他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他说是法轮大法使他获得新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为了向国家领导人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马军到国家信访办上访，他前后四次被绑架，两次被网判共12年徒刑，还被关洗脑班长达2年0.6个月，期间遭受了被野蛮灌食、毒打、被用皮鞋踢脸、被关禁闭、被吊铐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制裁中共统战部官员；美国限制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制裁中共统战部使用威胁恐吓手段的中共官员，对他们的签证实施限制。声明中说，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寻求在全世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中共统战部资助并支持海外组织散播中共的宣传，恐吓和欺凌那些反对中共政策的人。蓬佩奥谴责中共统战部恐吓海外学术界、企业、民间社团、华人社区群体和少数民族团体，因为这些团体谴责中共在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中共视这些人为对抗中共利益的人，并对他们进行恐吓胁迫。中共还在网上泄露这些人的详细私人信息和他们家庭成员的信息，以达到恐吓的目的。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今天我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行使职权，对参与这些行为的中共官员和中共统战部的人实施签证限制。这些人使用暴力、窃取和泄露私人信息，进行间谍活动，破坏并恶意干涉美国的政治事务、学术自由、个人隐私或商业活动。蓬佩奥说，我将继续实施此类签证限制，以明确表明美国不欢迎那些违反国际秩序的人。同时，他警告中共停止使用胁迫和恐吓手段来压制言论自由。2020年12月4日，美国国务院证实对中共党员赴美旅行签证实施新限制。根据新规定，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的非移民签证将由10年减至为1个月， 并且将是一次入境签证。据英文大纪元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这一决定符合美国政府的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中共有害影响的目标。这位官员说，中共及其成员在美国通过积极宣传、经济胁迫和其他邪恶活动来影响美国人。他说，中共派遣特工毫不掩饰地监视、威胁和向上级汇报中国公民和美籍华人或团体的活动，而这些活动都受到美国宪法保护。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国务院有权限制对美国价值观怀有敌意的个人的签证有效期。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川普总统的中国问题非正式顾问白邦瑞表示，剥夺共产党及其9000万党员的合法性，这将是国务卿蓬佩奥在过去几个月对抗中共的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面对中共的不断渗透、各种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等破坏性活动，美国政府正在加紧反击。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12月2号表示，在打击涉嫌技术盗窃的行动中，有1000多名中共军方研究人员离开美国。今年以来，美国司法部至少逮捕了4名在美国大学学习或做科研的中共军方研究人员。这些人被指控犯有签证欺诈罪，他们涉嫌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自己的中共军方身份。其中一名女性研究人员藏匿旧金山中共领事馆数周后，于今年7月下旬被抓捕。另外，美国国务院已经把10几家在美国运营的中共媒体公司指定为外国使团。川普政府已于今年7月关闭了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德莫斯表示，这些逮捕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司法部在开展的一个专项调查中，发现遍布全美的庞大的中共军方秘密卧底研究人员的网络。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7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法理迫害解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师父在各地讲法2 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其实人的思想与许多空间的因素都有着关系，在重大事情上，人类是被另外的生命控制所干出来的，在人类这表演而已。我们如果遇到同修遭受迫害的时候，除了发正念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与另外空间操控这件事的生命讲讲真相啊？去年五月底，我们身边的一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很多同修都开始帮助他发正念。休假日，我们小组的同修也聚在一起发正念，营救同修。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的脑子全是嘈杂的声音，根本就静不下来。我努力地想静一静。这时，天目看到眼前有一个人，
面对着我坐在椅子上，昂着头，戴着帽子。那个人打我的手，不让我发正念。我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是钻了被绑架同修的什么漏子，他觉得他站在理上，他在与我讲理。原来我脑子里出现的嘈杂声音全是他打进来的。同修发完正念，我把天目所看到的景象跟同修讲了。同修们觉得应该站在法上与这个生命讲理。可是怎么讲呢？我们对被绑架同修一无所知，邪恶因素钻的什么漏子我们也不知道。这时有个同修突然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人的事情非同小可，为什么耶稣渡人做这么大好事，天上的生命要这么左右这一切，还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看上去是替人在遭罪，神为什么要替人在遭罪？更高的神为什么不管呢？神为什么不能够直接消减人的罪呢？这些过去在宇宙中它是理，一切也就是那样。作为我来看，是旧宇宙的法欠缺这方面的智慧，所以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将来会发生很多的很大的变化，所以对众生来讲都是美好的，不存在那么邪恶了。听完后，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师父的经文，有位同修拿来一看，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于是我们一起学习起来，学完后就切磋讨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同修们认识到，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救度众生，成就大法弟子的，不是让邪恶的生命来作恶的。于是我们对这个来讲理的生命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大法弟子的路是大法师父安排的，师父没把大法弟子安排进黑窝，你把大法弟子绑架进去，你是不是就打乱了师父的安排？这个罪你如何偿还？二，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使命，你把大法弟子关进黑窝，使他不能兑现誓约，这个罪你怎么承担呢？三，因为你把这个大法弟子关进黑窝，一些应该得救的世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这些世人与他代表的无数众生都可能被毁，这个罪你又怎么承担呢？接着同修们再次发正念，这时我天目看到的那个生命又出现了，他用侧身对着我，他低垂着脑袋坐在椅子上，然后向我的右侧上方飘走了。就在我们发正念的这天，被绑架的同修回家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旧的宇宙它是有旧的理的，一切生命在没有正法之前，它也看不到正法后的一切，它也看不到新的法的真正的展现，因为它们还不配。如果真的看到了新的法的展现和新宇宙的时候，它就等于是新的生命，它自然就会遵照去做。他们看不到，因为他们是属于过去宇宙的生命，他们是看不到不属于过去宇宙的将来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理性的讲清真相》，作者重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理性的讲清真相很重要，我们得为别人能明白而讲，而不是图自己表达，表达自己。结合身边接触的一些事情，想和同修做个交流。一次在外散步，妻子带着孩子在前面走，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跑到我妻子身边，边走边说什么，没说几秒就跑到其他路人那里说什么，见和那路人也是没说上几秒就又换一个路人。这时我妻子过来对我说，和你一样的，说记住法轮大法好。我听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光这句话就能叫讲真相吗？就能叫人认同大法，或知道邪党为什么要打压迫害大法弟子吗？同修能冒着危险出来面对面讲，这很了不起，但既然要讲，能否就要做好做全面。从当时情况看，同修并不是时间不够或环境有益必须这样，我们既然要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那就应该说清缘由，让人这面明白，而不只是要其明白那面得救。人的这面由于常年被邪党谎言宣传蒙蔽，怎么能光几个字就能让其明白呢？不得把真相说清说明，才能真正救了这个人吗？还有同修准备发放的真相资料，我看到有全是预言的，但至关重要的基本真相，如天安门自焚骗局、425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炮制出所谓的1400例、中共为什么要迫害大法、法轮功是什么，这些方面的基础真相却没有。反观现在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无神论者，就算信神的，其信神底线也很低，而我们发放的真相资料所面对的人是什么样类型的，我们一无所知，这和面对面讲后再根据情况给予真相资料不同。后者我们可以根据接触的情况来判断，但前者我们根本不知。如果这种情况下一个无神论者看到只有预言方面的资料，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印象就可想而知了。这方面我个人觉得，不管怎样，基本真相一定不能少，我们不能只为完成任务去做，去求数量，否则那样每天做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感悟，背法给我带来的改变，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我是一个修炼两年多的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您的慈悲苦度，一直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我深刻地感受到，就是只要弟子有心去做，师父一定会安排最好的给我们。我在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中看到许多同修提到背法带来的好处，心里很羡慕，一直也有心想去做。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加入了一个背法小组，每天早上发完正念后，从6点20分开始背到7点30分结束，周末还加半个小时交流。我一上来就感受到师父说的比学比修的氛围。比学比修选自红营实修。短短的几个星期就让我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进步之快令人惊讶。下面说说我自己背法的感受。第一个是，我感受到了背法的威力。背法的过程就是一个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的过程。比如我从小就是个夜猫子，一直没法做到早起，挤时间做一些正式大法的项目睡得更晚，让我有了不早起床还心安理得的借口。早上六点的发正念总是做不到， 但是参与被法后却让我做到了。第一个星期我很吃力，各种干扰蜂拥而至，感觉自己好像背着重重的行囊翻越了一座大山。被法让我克服了自己多年的懒惰，渐渐的头昏脑胀的状态变成了神清气爽，给我一天的开始打下了良好的状态，让我发现，哇，清晨在被法中开始是多么的美妙。第二个是被法去我的执着心。我一开始的顾虑就是被法，第一天背不出来着急，第二天背不下去更着急，第三天还发困，站着背还困，第四天我突然醒悟了，这不是我的执着心吗？师父一直强调无求而自得，背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于是我放下了这个一定要背的强求心，就是和大家一起一遍遍的通读，这个过程啊非常美好，大法的法理一层一层的展现，因为读得慢还有时间自己去感悟，那种吃透的感觉真好。这几天我还找到了自己以前没注意到的问题，比如重新审查自己在项目中的做事心，自己有没有去掉私心，有没有做到忍，是不是时时刻刻保持一颗慈悲心。第三个是背法提高了我的悟性和对自己状态的观察。我发现学法中很重要的是悟，悟到了就要去做，背法中自己的悟性提高了，明辨是非，矛盾来了自然知道怎么去做。比如发脾气和生气都是魔性的表现，我以前就是知道不好，但是会控制不住，现在法理清晰后，我能够体察出在另外空间里不好的东西蠢蠢欲动的时候，就敏锐地感受到并把它们杜绝掉。还有背法让我学法的状态更好了，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把背法的状态带入了学法中，注意力更集中，更入心了。学法的时候天大的事都要放下，法最大，师父一直说要用心学法，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用心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心啊，一心一意，心无旁骛，高度地把法融进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在法中熔炼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背法的好处太多了，每个人一定有各自不同的感悟，我每天在背法中有新的领悟，背法不就是学法的一个提升吗？背法就是在修炼中精进的一个表现。我想感谢背法组里所有的同修，因为每个大法弟子的状态是形成我们这个场能量的关键，你们精进的状态感染了我，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让我这个后来的人有了要做得更好的动力。我要一直坚定地学下去，背下去，修去自我，抓紧时间救人，时刻不忘初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以上是自己背法的一些浅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找回修炼人的祥和从容。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3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刚得法的那段日子里，我一遍遍地学转法轮，震惊得不得了，就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我才修炼了几个月，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在铺天盖地的压力下，我走过弯路，有过迷茫，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帮助我重新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下面我交流一下这几年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迫害。我最后一次被迫害是在2003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在那里我看到了什么叫阴毒，我生出了怕心，认定自己是走不过去了，我向邪恶妥协了，我也为自己的走不过来找借口，师尊一次一次地点化我，最后我彻底认识到自己做错了，没有借口，没有理由。师父通过我的梦点化我，在梦中我在一个大厕所里走着，墙破了个大缺口，外面是自由的田野，我看了看没有出去，继续在大厕所里走。梦醒后，我知道我本可以正念闯出去的，可是我没有做到。我很快爬了起来，写了严正声明，用最朴实的做人的道理给警察讲了真相，他们也没有为难我。有一天在车间干活，我向师父发了一个愿，我想把我会唱的那首大法弟子的歌曲唱给大家听，我求师父给我安排。一个月后的一天，大队长来了，见到我，他很高兴的样子，还让我给大家唱歌，我答应了，我把那首歌唱了出来。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过后大队长想找茬，我说你让我唱歌我唱了，可你又嫌我唱的不合你的胃口。他没说话，同修都为我捏了把汗，我的心很踏实，我知道师父的安排里没有迫害。快出劳教所的前两个月，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劳教所里办了个洗脑班，不断的有同修被拉了去，还有一些坚定的同修被调到另一个大队集中关押，恐怖气氛笼罩着我，随时都有被拉出去的可能。我想怕又能怎样，我就不再想怕，不再想这些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继续不穿囚服。警察走到我跟前却避开目光，我体会到没有怕心也是在否定邪恶的迫害。第二部分，修去强势与魔性。从黑窝回来后，我办理了内退，从此我有了大量的学法时间，同时我也很重视发好正念。通过大量学法，我渐渐明白了自己这几年被迫害的原因，渐渐分清了什么是旧势力的思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担负起本地的协调工作，在救人的路上忙碌着。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对劲儿，我就不再到处跑，在家静下心来大量学法。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在这些年的协调工作中，我滋长了许多人心，喜欢指指点点，发表自己的意见，有高高在上的心，强势等等。还有就是我在法上悟到一件事就应该这样做，可别人不认同或不这样做的时候，自己就着急， 与同修交流时，交流不通，就强制把自己悟到的理灌给同修，结果搞得不欢而散。而我自己也很苦恼，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大法，为了整体。当我退一步，把心放下来的时候，才明白，每个大法弟子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我这样强势，让别人按照我悟到的法理去做，这是不是干扰了师父的安排？我怕同修被邪恶因素钻空子，怕同修没走好，其实是自己的负面思维在起作用。再说，发生什么事也不一定是坏事，从中提高上来，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平平坦坦的可能还升华不上来。想到这儿，我真为自己的不在法上感到羞愧。从那以后，我就重视修这块儿。可是长期形成的东西，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修掉的。在与同修的切磋当中，觉得别人说的不在法上时，我还是忍不住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越说越多，成了我一个人说了，而不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谈，互相讲，我们要求这样做。同修都很包容，也没人说我，我想我必须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向内找。到集体学法时，我就时常提醒自己，过关了，我一定要忍住。有时听同修说的话真别扭，要在以前，我一定会打断别人，现在我就忍着不说话。这时，思想中那个假我还在以帮同修提高为借口想发言，可我就是要求自己不说话。只要能忍住不说，过后我就会发现自己对这事的看法和心态就不同了。我还试着在看到别人的不足时向内找自己。有几次我看到同修有看不起别的同修的心，我就很不耐烦，我发现自己在闹心，我就首先忍住不说话，忍住那颗烦躁的心。过后我向内找，发现我心里想的是，你都修得这样了，还瞧不起同修呢？原来我也有这样的心，根本就是自己的问题。现在看来，我以帮同修为名，却错过了多少提高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跟同修发火时，也能认识到不能发火，跟谁都不能发火，但到具体事上还是忍不住。有一次跟同修商量一件事情的时候，同修的意见触动了我的怕心，我嫌同修不体谅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过后我就起了痔疮，越长越大。我向内找，找到了怕心、私心、爱钻牛角尖、发脾气的魔性。我向同修道了歉，可痔疮还是越长越大，疼得我睡不着觉，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事。先生说，你那脾气应该改了吧。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我及时抓住这个念头灭掉它，坚定向内找的决心，无条件的向内找。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大法弟子不是在邪恶面前都表现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都能忍吗？都能耐心地去讲真相吗？那你这时候发火是为什么呢？修炼人发什么火？修炼人和修炼人之间是不是更不应该发火？不管你是谁，你都是在修，你为什么总是对我的弟子发火？我同意你对我的弟子这样了吗？对照师父的法，我无地自容。隔天，我坐在床上发正念，想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发正念。可是我想，这是报应，是我不修心招来的，我还是给讲真相的同修发正念吧。就这样，我发着发着，感觉能量场特别强，身体也没痛的感觉了。50分钟后，我把腿拿下来，痔疮
不疼了，好了。我想，可能是我那时的心态符合了法的要求，放下了私心，师尊帮我化解了这一难，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神迹。从那以后，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能发火，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发火，一定修去这个魔性。之后我遇到几次激我发火的事，我都忍住了，明显感到师父把这爱发火的物质给我拿去了很多，我终于找回修炼人祥和从容的状态。第三部分，修出为他的心。迫害初期，我争斗心很强，跟警察、单位领导讲真相都是义正辞严，单位领导说我像刘胡兰。迫害的压力和自身修炼的不足，使我根本做不到心平气和。有一次跟片儿警讲真相，他说好，就在家练，不能出来发资料，你要出来发我就抓你。听到这儿，一句话马上冲到我嘴边，我想说你敢抓我就敢发，话到嘴边发觉不对，把它咽了回去。回家后我反思自己，怎么讲着讲着就生气了，就争上了呢？回想当时的心态，就是把自己放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觉得自己冤。其实真正被迫害的不是我们，而是世人，他们才是可怜的众生。抱着保护自己的私心和受迫害的委屈心，是生不出为他的正念的。去年中共所谓敏感日，刚上任的单位书记找我谈话，事先我就对自己说要修出为他的正念。我心平气和，就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给他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你千万不要反对他。古人讲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还说打僧骂道不得好报，迫害佛法是要遭天谴的。我还对他说，这场迫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就是一场运动，运动就有结束的那一天，要给自己留后路啊。那次谈话虽不长，但我心态很好，解答了他一些问题，他也很尊重我。今年年初他又找我说要办学习班，也就是洗脑班，让我去学习学习。我严辞拒绝，他说我不去他还要来找我。回家后我想，这次我又动了保护自己的人心了，讲真相都是围绕着怎么不去洗脑班讲，没合格。果然五月份他又要找我，我告诫自己放下心，善心对待他们。他们几个来敲门，我开门，他说姐，我们能进来吗？我赶紧把他们让进来，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一直不配合警察和他们的。他们不好意思地说，你看上头交代了，不来不行啊。我说不碍事儿，没这个事儿咱还做不到一起呢，你就当来串串门聊聊天吧。他们说了来意，要填表办洗脑班。我说我就是想说个真话，不想做违背良心的事，却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我就开始讲当年我被送洗脑班的情况，没有人身自由，逼看污蔑大法的录像，还让写悔过书、保证书，我不写就被非法劳教，单位还派人陪着，还交了不少钱。他们听了之后说原来是这样，然后就起身告辞了，再也没有和我提起洗脑班的事。以上是我交流的内容，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的包容。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 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交流文章，小弟子三件事努力表促我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3日。我今年10岁半，从出生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今年5月中旬，爸爸同修制定了一个三件事努力表，表中大体分为四个板块，分别是学法板块、练功板块、发正念板块、讲真相板块。板块实行化道制，每天学法满道是2个小时，每天练功满道是2个半小时，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各化一道，额外加发一次15分钟正念，再化一道。讲真相板块中，打印装订真相资料化一道，发放真相资料化一道，给爷爷同修送真相资料化一道，他有时间的时候再出去发放，打印真相币和使用真相币各化一道。在一天中，如果两个板块化满了，就会在当天对应的表格里形成一个正字。如果全都做完美了，一天就会得到4个正字。在画这个表之前，我不重视学法，更不重视练功。爸爸制作这个表格，正是针对我的懒散心来的。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正字，我就开始天天学法练功了。然而，因为繁重的网课与玩具的诱惑，我5月下旬练功只满了8天，我想6月份我要努力了，转眼6月就来了。6月份我有期末考试，所以6月我对学法练功又放松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学法练功这么多了，已经算是可以了。因为要期末考试，所以练功不用每天都那么满，可是在月末看三件事努力表的时候，我看到父母同修画满了那么多，就连新参加进来的奶奶同修也不比我差多少，妈妈同修几乎天天都三满。因为我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学法练功时间，我感到很内疚，我下决心下个月一定要努力。7月份我放暑假，我想我必须得抓紧学法练功。在这个月里，我们家整体开始比学比修，学法提升到每天2个半小时画一个正字。大家在做三件事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也有了很明显的提高。我虽然没有得到所有的正字，但也比5、6月的成绩提高了很多。我原来曾做过梦，梦到自己在高楼上往下跳，现在则梦到给人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背着得救的人往上飞。 爸爸同修说我原来不精进，所以往下掉，现在我精进了，开始往上飞了。在七月份，我悟到了不应该因为想得第一就好好学法练功，而应该为了学法练功而学法练功，于是我把这个争斗心去掉了。七月份我放暑假，所以学法练功的时间就宽裕了。我决定每天早晨先练功，再学法，这样就到了中午，下午我再专心写暑假作业。实行后效果很好，爸爸同修劝我先把暑假作业都写完，这样每天下午就都可以帮助爸爸做真相资料了。于是我集中时间把暑假作业写完了，这样果然有了大量的时间。爸爸妈妈出去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我有时也跟着一起去发，有时我在家和奶奶同修帮着爸爸妈妈发正念，有时我帮爸爸给真相资料装袋。现在是八月份了，学校老师让我们每天提交一个诵读的视频作业，同学们都发诵读语文课本上的内容。我知道课本里学的都是写党的那一套假恶斗的东西，我不想让它再在同学们中传播了，于是我就发正念，并在父母同修的帮助下下载了正见网上的中国历史来诵读，顺便再学习一些历史。而且每次录视频的时候，我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变换着得体的发型，诵读过程中尽量做到发音清晰准确，声音洪亮，让剧情中的喜怒哀乐能充分地表达出来，使听者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慢慢的，我的班主任开始关注我诵读的内容了，他向我奶奶详细询问了我假期的学习情况，还夸奖我爱看书。而且我读的神传文化也把同学们的兴趣都带动起来了，他们也放弃了写党洗脑的教材，开始读起了历史或者文言文。八月下旬了，我们的三件事努力表已经更新到发正念，要每天总计两个小时了。我在八月份终于达到了学法练功几乎全满了，我觉得这样才达到了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标准，很是开心。现在我每天学法练功的时间增加了，每天晚上都是12点发完正念再睡觉，早上5:50起床。我原先每天睡10个多小时，现在大多数时间我仅睡5个多小时，这简直是天壤之别。三件事努力表虽然只是一个表格，但却能让我看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我要修好自己，跟师尊回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营三中的第30首诗，诗的题目是真相能解忧。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真相能解忧，人生争斗几时休，是富是贫草一秋，众生来世为何事，真相能解心中忧。
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青年弟子们都能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下面我们学习《红吟三》中的第31首诗，诗的题目是《记事》。记事，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酒瓶，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记事，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酒瓶，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最后，让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记事，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酒瓶，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请我们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